各位茶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南山居茶道学堂。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啦，就是茶席的布置。你可能自己在家喝茶的时候也会想，诶，这个角落要怎么弄得更有气氛，更有那个感觉，对不对？我们南山居这边就是整理了一些心得，主要是关于干泡法还有湿泡法这两种主要的泡茶方式，看看他们会怎么影响整个茶席的那个风格跟感觉。那今天希望我们的分享可以帮助你抓住这两种方法它不同的味道啦，看看哪一种可能跟你比较合，给你一些打造理想品茗空间的想法。
对啊，这个主题蛮好的。我们会从最基本的概念开始谈，看看干泡湿泡在用水的那个想法上还有实际操作到底差在哪里。然后啊，会再深入一点拆解说，如果你想布置一个干泡的茶席或者湿泡的，那从比如说承载的器具啦，沸水怎么处理啦，茶具要怎么配，空间怎么安排，这些细节有哪些好玩的值得注意的地方。
哦，听起来实用。
对，当然也会看看这两种方式各自可以变出哪些不一样的风格，看你是喜欢那种很现代很简约的，还是说比较日式禅风，或是你就是偏爱传统功夫茶那种比较厚实的感觉。
选择很多诶。
是啊，最后也会提供一些思考的方向，帮助你在不同的状况下判断说哪种方式可能更适合你，更贴心。
好，太棒了。那我们就先来拆解一下吧。到底什么是干泡法，什么又是湿泡法，这两个名字感觉就已经点出重点了。
没错，名字取得很好，干泡法的核心真的就在那个干字，还有跟着干一起来的那个净，干净。它的目标就是在你泡茶的整的过程中，要尽力让那个茶席的台面或是你放茶具的那个平面保持干燥洁净。
哦，所以不能湿湿的。
对，尽量避免。所以操作的时候就会特别小心，不要让茶水溅出来。通常你也不会在茶壶外面淋热水，就是一般说的淋壶。不管是为了加温还是养壶，干泡法通常不做这个动作。
那那些温杯洗茶的水怎么办？
问得好。这些过程中产生的沸水，像你说的温杯水、温壶水，或是第一泡不要的洗茶水，都会很仔细的倒进一个独立的容器。这个容器呢，我们一般就叫水盂。
水盂，
对，也有人叫它水方或是茶洗。所以整体来说，干泡法追求的是一种视觉上很清爽、很整洁、很雅致的感觉。
了解。那湿泡法呢，通假就是反过来。
可以这么说，湿泡法的核心就是用一个有排水功能的茶盘，这个茶盘就是设计来大大方方的接住所有多出来的水，
所以台面湿了也没关系。
没错，茶盘表面湿湿的是完全正常的，甚至是它功能的一部分，所以操作起来感觉就相对自由一点，随性一点。因此在湿泡法里面，你就比较容易看到淋壶这个动作了。
啊，淋壶。
对，尤其是在泡那种传统功夫茶的时候，淋壶可以帮忙快点提高壶的温度嘛。或者有些人就是为了长期用茶水去养那个壶。
养壶我知道，好像可以养得很漂亮。
对，所以可以说湿泡法跟传统功夫茶，特别是像潮汕功夫茶那一套，很注重淋壶养壶的系统，那个渊源是很深的。
这样听起来，一个好像很像在做精密实验，要控制得很好，不留痕迹，另一个就比较大开大合，水来了就让它流，感觉比较奔放一点。
嘿，这个形容蛮生动的耶。核心的差别真的就是对水的态度跟处理方法。干泡法我们可以说是去管理水，尽量把沸水控制好、收好、藏好，它优先考虑的是视觉上的干净秩序。希望焦点是集中在每一件你精心挑选的茶具本身，追求的是一种比较精炼、比较内敛的美。
了解。那湿泡呢？
湿泡法它就是去接纳水，让水变成泡茶过程很自然的一部分。它用茶盘去引导水流，优先考虑的是操作上的方便性。像淋壶就很方便嘛，不用担心水会弄湿台面。
对。
同时它也比较容易营造出一种生活气息，或者是更靠近传统仪式感的那种氛围。
所以简单说， 干泡重视觉，湿泡重方便。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干泡重视觉洁净跟器物美感，湿泡重操作便利还有氛围营造。
嗯，我好像有点被干泡那种清爽雅致的感觉打动了。如果我想弄一个干泡的茶席，该从哪里开始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玉但不负责排水的东西，比如说壶承，就是放茶壶或盖碗的那个小盘子小底座，或者可以是一块平整的木板石板，或是一个浅浅的盘子，甚至只是一块有质感的茶席布，或是竹编的席子也可以。
哦，材质选择很多元呢。
没错，木、竹、石、陶、金属布艺，各种材质都可以。而且你选用什么材质，本身就已经在表达一种风格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你的视觉焦点会从以前那种以茶盘为中心的大舞台转移到每一件茶具这些主角身上。
这个转变蛮有趣的。那刚刚提到的沸水呢？水鱼就很重要了吧？
没错，水鱼在干泡法里的角色非常关键，所有那些温壶、温杯、洗茶的水最后都要很利落地倒进水鱼里。
嗯，
所以啊，水鱼就不能随便挑一个就好，它的材质、造型、颜色都需要跟你整个茶席的风格是和谐的，不能太突兀。
摆放的位置呢？
也要讲究，最好是放在你倒水时很顺手，但视觉上又不会太抢眼的地方，它要能很巧妙地融入整个布置里面。水鱼的存在其实就体现了干泡法那种把湿跟沸有效地管理起来并且藏起来的那个哲学。
所以选一个好看的水鱼本身也是一种品味的展现咯。
完全正确，它不只是功能性的，也是美感的一部分。
那茶具呢？干泡法对茶具有没有特别偏好？
因为干泡缺求清爽细腻的视觉效果嘛，所以主泡器很常会选用瓷器，比如一个素雅的盖碗，或是那种很通透的玻璃器具。
为什么是瓷器或玻璃？
因为这类材质表面很光滑，它不吸味道，又很好清洗，特别适合泡那种很重视香气层次，或是要欣赏漂亮汤色的茶，像是绿茶、白茶，或者清香型的乌龙茶。
嗯哼，那瓷砂壶呢？可以吗？
当然可以。如果你不打算临壶的话，选一把线条很优美、做工很精致的紫砂壶，用在干泡茶席也完全没问题，很有质感。器物的造型上通常会比较偏向线条简洁、姿态优雅的款式，数量上也可能比较精简，就是保留最核心、最必要的那几件，整体上是追求一种视觉的统一感、和谐感，
感觉很讲究平衡。那空间布局呢？
空间布局是营造气氛的最后关键，首要原则就是洁净跟秩序。
洁净秩序。
对，台面一定要干干净净，看不到水渍啦、茶渣啦这些杂物。所有器物的摆放都要有条不紊，看起来很舒服。同时那个动线也要规划好。
动线
就是你拿茶叶倒水分茶这些动作的流程要很流畅很自然，尽量减少手忙脚乱或者不小心打翻东西的机会，这样才能维持台面的干。
嗯，这很重要。
另外，干泡法很擅长运用留白的美学，器物跟器物之间要保留适当的距离，不要挤在一起。
留白。
对，这样不只可以营造出一种宁静、专注、从容的氛围，也更能凸显每一件器物它本身独特的美感。
哇，这样听起来，干泡对细节真的要求蛮高的诶，很能展现出个人的品味跟审美。那它通常会呈现出哪些比较具体的风格呢？
干泡法的好处就是它其实蛮灵活的，可以跟很多种风格结合。比如说很常见的现代简约风。
哦，简约风。
对，这种风格就是强调少即是多，线条非常纯粹干净，色彩上会比较偏向中性色，像是白、灰、黑，或者利用玻璃的透明感、亮面陶瓷的光泽感，甚至金属那种冷冽的感觉，中式的元素会非常非常少，整体感觉很利落很时尚。
想象一下画面好像蛮酷的。
对啦，比如说一个造型很简单的玻璃壶， 配上几个几何形状的杯子，然后安安静静地放在一块深色的石板上，哎，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嗯，还有别的风格吗？
还有一个很受欢迎的，就是日式禅风。
禅风，这个我也喜欢。
对，这种风格就带有一种茶几、瓦比萨比的韵味，就是去欣赏那种不完美、不永恒、带有岁月痕迹的美。它会强调自然、质朴、宁静的感觉。
材质上呢？
所以会用很多天然材质，像是没怎么修饰的原木啦、竹子啦，比较粗糙的石头，或是手感比较厚实的粗陶。颜色也会比较偏向大地色系，或是那种饱和度比较低的灰调子，布局上常常会有点不对称，可能还会搭配一点点苔藓，或是一段枯掉的树枝来点缀。
嘿，这个很有意境诶。
对，比如想象一下，一个充满手工感的陶制壶尘，上面放着一把柴烧的、带有自然火痕的茶壶，旁边随意的摆着一段枯枝，哎，那个画面感就很强烈。
嗯，很能让人静下来的感觉。
对，再来，也可以走文人雅致风。
文人风是指像古代文人那样吗？
对，就是去追寻中国古代文人的那种审美情趣，风格上比较清雅、含蓄，带有一点书卷气。茶具可能会选那种带有古典韵味的陶瓷，像是很温润的青瓷啦，或是洁白细腻的白瓷，搭配一些木质、竹制的器具。布置上可能就会点缀一些跟传统文化比较相关的元素，比如挂一小幅书法，或一幅水墨画，或者插上一支形态很清雅的花，像兰花、梅花，或是几片竹叶。
哇，这个感觉很高雅。
是啊，想象一下，一个龙泉青瓷的盖碗，配上几只很薄胎的白瓷小杯，放在一个鸡翅木的壶城上，旁边也许还摆着一个小巧的笔洗，或者一方砚台，哎，那种雅气就出来了。
真的，因为台面很干净，视觉干扰少，反而更能把这些不同风格的材质、线条，还有那些小细节都凸显出来。
那我们现在把视角转到湿泡法，这样听起来，它的设计重心是不是就真的完全围绕着那个能排水的大茶盘来进行了？
嗯，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茶盘的选择绝对是湿泡茶席的灵魂，它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有效的接住并且排掉泡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
排水方式有不同吗？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茶盘下面自己带一个储水的空间，水满了你就要拿去倒掉。另一种更常见的是茶盘上有个排水孔，连着一根软管，可以直接把废水接到旁边准备好的废水桶里面。
哦，接水管的比较方便。
对，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那茶盘的材质选择也很多，常见的有竹子的、木头的，像鸡翅木、黑檀木这些，还有石材的，像乌金石、端砚石，这几年都很受欢迎。
还有陶瓷的，对，也有陶瓷材质的茶盘。那茶盘的大小啦、厚度啊、材质本身的质感，甚至上面有没有雕刻图案，这些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整个茶席的视觉分量，还有风格基调。
诶，比如说？
比如说你选了一个很厚重、颜色很深的乌金石茶盘，那整个茶席的感觉啊，一下子就会变得比较沉稳、比较大气。
嗯，了解。那除了茶盘，湿泡法还有哪些重要的辅助器具吗？
也是有的。虽然水盂不像在干泡法里面那么绝对必要，因为茶盘可以接水嘛。
对。
但通常还是会准备一个，方便你丢茶渣或者临时倒一下洗茶水、温杯水，让茶盘表面不会积水积得太快。
嗯，还是有用的。
然后茶巾更是少不了。
茶巾，对。
对，擦擦滴落的水滴啦，擦干杯底啦，保持茶盘某个区域的清洁啦。甚至有时候拿比较烫的茶壶或盖碗也可以用茶巾隔热一下。
真的，茶巾超重要。
另外，因为湿泡法用水比较自由嘛，操作空间也比较大，所以可能也比较常会用到整套的茶道六君子。
哦，六君子，茶则、茶匙那一些。
对，茶则、茶匙、茶漏、茶夹、茶针、茶桶，用这些工具来辅助泡茶也更顺手。
嗯。那湿泡法的茶具搭配呢，是不是就偏爱紫砂壶了？
哎，你说对了，
湿泡法，尤其是跟传统功夫茶结合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偏好，就是宜兴紫砂壶。
果然，为什么呢？
因为紫砂壶它那个结构很特别，有双气孔，透气性很好，非常适合拿来养壶。
嗯，
在湿泡的环境下，你可以很方便地用热水去淋壶身嘛，让它里外受热比较均匀，这样有助于把茶的香气激发出来。而且长期这样用下来啊，紫砂壶会吸收茶汤的精华，表面会形成一层很温润的光泽，我们叫包浆。
包浆，对，看起来很有味道。
对，更显得古朴有韵味。这特别适合泡那种需要高温、需要反复冲泡来展现风味的茶，比如各种乌龙茶，像岩茶、单丛，还有普洱茶，有些红茶也适合。
那搭配的杯子呢？
杯子通常会选比较小巧的品茗杯，方便聚香气，也好看汤色。当然也会用到公道杯，把茶汤倒出来，让每一杯浓度均匀。有些人还喜欢在茶盘上摆一两个陶瓷做的茶宠。
茶宠？金蟾蜍那种吗？
对对对，各种造型都有，然后用多余的茶水去浇淋它，养它，增加一点仪式感，还有生活情趣啦。
这个蛮有趣的。那空间布局上，湿泡法有什么重点？
湿泡茶席的核心考量就是操作要方便，所有的器具通常都是围绕着茶盘来摆放，目标就是让你倒水、淋壶、出汤、分杯这一连串动作都觉得很顺手、很流畅。
嗯，
因为有茶盘在下面接水嘛，所以不太需要小心翼翼怕水溅出来，动作可以比较舒展一点，容错率也比较高，
感觉比较没压力。
对，不过布置的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些实际的条件，比如你那个煮水器的插座在哪里，沸水桶要放在哪个位置才不会挡路，这些都会影响到你茶席最后摆放的位置跟方向。
嗯，这些很实际，这样听下来，湿泡法给人的感觉好像真的更带着一种日常感，甚至有点人间烟火气，更贴近我们传统生活的样子。
确实是这样哦，湿泡法很容易营造出几种比较有生活温度或者有传统底蕴的风格，最典型的当然就是传统中式功夫茶风格。
嗯，功夫茶。
对，它的标志通常就是一个材质比较讲究、看起来分量感比较足的大茶盘，可能是红木的、黑炭木的或是乌金石的，上面就摆着一把或许已经养得很油润光亮的紫砂壶，配着好几个小巧的品茗杯、公道杯，还有整套的茶道工具，可能还蹲着一两个可爱的茶宠，整个氛围会比较庄重饱满，带有一种历史感跟仪式感，
很有画面感。
另外呢，也可以走向比较轻松的乡村野趣风格。
乡村风？
对，这种风格强调的是自然朴实，比较不造作，茶盘可能会选那种带有天然纹理的原木板，或是比较粗犷的石板，甚至是简单的竹盘，搭配的茶具多半是陶器或是玄器，造型比较敦厚随意一点，釉色也比较偏向自然的大地色系，搭配的织物可能是那种粗棉布或麻布，装饰上可能就是随手捡来的枯枝啦，几块有意思的石头啦，或是几个松果，
感觉很随性很放松。
对，风格上比较不拘小节，不那么追求精雕细作。还有一种其实非常常见的就是实用功能导向。
哦，这是指？
就是说方便耐用是第一个考量，美学上的追求可能就摆在后面一点。
啊，我好像知道。
对不对？茶盘可能会选那种 CP 值很高的竹盘，甚至是用蜜安，就是每奈米材质的茶盘，因为很好清嘛，也不怕摔。茶具呢，可能就选最基本、最容易洗的那种白瓷壶盖碗和杯子。
对对对，很多家里或办公室好像就是这样。
没错，这种配置在很多人的日常居家饮茶或者办公室的茶水间都非常非常常见。
诶，这么说起来，湿泡茶席的风格走向很大程度上真的就是看那个茶盘呢，它几乎就把整个基调定下来了。
没错，茶盘在湿泡法里的角色非常吃重。
好，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布置的细节哦，那回到整体的感觉或意境上，这两种方法营造出来的氛围究竟那个核心的差别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里面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水的那一态度真的会很深刻的影响到最后的视觉呈现还有心理感受。我们先从空间感跟视觉焦点来看好了。干泡法因为它器物比较精简又会刻意留白嘛。它往往能营造出一种比较疏朗开阔甚至带点空灵的感觉。你的视线会很自然地聚焦在某一个单独的茶具上面，好像在美术馆看一件静物作品一样。
哦，聚焦在器物。
对，那湿泡法呢？因为有那个体积比较大的茶盘，还有相对比较多的器具，它的空间感通常就比较饱满，比较紧凑。视觉焦点会更多地落在整个茶盘的那个布局，还有你正在进行的泡茶活动上面。感觉更像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工作台面。
嗯，一个像展品，一个像工作台。
这个比喻不错。再来，从线条感还有动静的区别来看，干泡法，因为台面是干的嘛，器物摆放也很稳定，它更多强调的是器物本身那种静态的线条美。所以整个氛围会比较倾向稳定、宁静，让人比较容易静下心来。
嗯，静态美。
对，湿泡法就不太一样了。除了器物本身的静态线条，这还多了水的动态线条。
对啊，你想想，像是倒水的时候那个水柱，淋壶的时候的水流，还有茶盘上可能会流动的水痕。
诶，对。
这些流动的元素就会整个茶席增加了活力跟变化。
嗯。
使得那个氛围更有一种动感，也更贴近那种活生生的生活场景。
哦，一个静态一个动态。这个对比很有趣。
所以总结来说，在整体的氛围上，干泡法给人的感觉往往会比较偏向清爽、洁净、雅致、内敛。它好像需要你更专注、更细腻的去对待，甚至带有一点点仪式般的精致跟严谨。
嗯，感觉比较矜一点。
可能有一点点那个感觉，但主要是雅致啦。而湿泡法呢，它传达出来的氛围就比较随和、自在、温暖、圆融。它更接地气，更能包容一点点小小的不完美。感觉更贴近生活的本真状态。
随和自在，嗯，这个我也喜欢。那么这对正在听的你来说实际上有什么意义呢？听了这么多，到底该选干泡还是湿泡？好像各有各的好处。诶，
这个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啦，没有绝对的好坏。关键还是要找到最适合你当下需求的那个方式。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想一下。首先是你平常喝什么茶比较多？
哦，跟茶叶种类有关。
有关系。一般来说，干泡法对水温、注水手法的控制可以比较精准嘛，而且视觉干扰比较少，所以它比较适合展现那种香气很细腻、滋味比较清雅的茶。像是大部分的绿茶、白茶、黄茶，还有那种清香型的乌龙茶。
嗯，那湿泡呢？
湿泡法特别是它可以淋壶的这个操作，对于那些需要高温、需要稳定壶温来激发内酯，而且通常要泡很多次的茶来说，就会更得心应手。比如用传统功夫泡法泡的岩茶、单丛这些乌龙茶，还有普洱茶，一些讲究要用很高温冲泡的红茶也很适合。
了解，所以茶叶是个考量点。
对，其次可以考虑一下使用的场合跟情境。如果你是想要布置一个比较正式的茶席，比如说要招待客人或者要做茶艺表演，希望呈现一种很精致、很优雅的审美感觉，那干泡法可能更能达到那个效果。
嗯，比较上相。
也可以这么说啦。但如果是日常在家里自己随便喝喝，或者跟三五个好朋友聚会，人比较多，气氛也比较轻松，那湿泡法操作起来比较自由，容错率也高，大家可能都觉得更放松一点。
对，感觉压力比较小。
还有，如果是在户外或者家里空间真的不大，干泡法因为器具可以弄得很精简，而且它对排水设施没有硬性要求嘛，
嗯，
可能反而更有弹性更方便。
诶，这倒也是。
再来，可能就要问问自己的内心了，你的个人偏好还有你的生活态度是怎样的。
哦，这要怎么看？
就是你的审美啦，你是比较欣赏那种简约的带点禅意的，或是带点书卷气的雅致，还是你比较喜欢传统的质朴的，或者就是实用最重要的感觉？还有，你怎么看待泡茶这件事？是把它当作一门需要很精准去拿捏的艺术，还是一种可以让你放松身心、很随性自在的生活仪式？
嗯，这个要想一下。
对，
这些偏好往往就会引导你走向某一种让你觉得比较舒服、比较对味的风格。
最后还有实际层面的考量吧？
没错，最后还是要务实一点，考量空间条件跟实际操作的便利性。你家里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放一个大茶盘？处理废水方不方便？湿泡法对废水处理还是有要求哦。还有设置跟清洁的问题。干泡法可能设置起来很快，台面也很清爽，但你在泡的过程中就要时时刻刻注意保持清洁，保持干燥。湿泡法呢，操作的时候可能比较省心，但泡完之后要清洗那个大茶盘，可能就要花点时间了。
哎，对，洗茶盘好像是个工程。
对啊，这些日常维护的考量其实也是很实际的问题。
归根结底，其实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泡茶嘛，就是随心而事，最重要的还是找到那个最能让你放松下来，好好享受眼前这杯茶，享受这个泡茶过程的方式，那个方式才是真正属于你的好方法，对不对？
说的太对了。简单再总结一下，干泡法它是透过控制水流，追求洁净的视觉效果，来达成一种比较简约、聚焦在器物本身、带有静态雅致美感的茶系风格。而湿泡法呢，是透过接纳水流，利用水的便利性来营造一种相对饱满、更注重整体氛围、带有动态生活气息的茶系感受。两种方法各有各的好，适合不同的茶、不同的场合，也对应着不同的审美取向。
无论你最后选择了干泡还是湿泡，或者是很厉害的融合了两者的元素，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透过这个自己亲手布置、亲手冲泡的过程，能够更专注的去品味茶汤里面那些细微的滋味，找到一个可以跟茶、跟朋友，甚至跟自己的内心安安静静对话的那个片刻。
对，这就引出了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大家再思考一下的问题，就是说在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干湿这两种主要的框架之外啊，不妨也想一想，有没有哪一个对你个人来说有这份特别意义的小东西？也许是一块你去旅行带回来的石猴，一个你特别喜欢的颜色，或者一种让你摸起来感觉很舒服的材质。试着把它们很巧妙地融入你的茶系里面看看，这样一来，你打造出来的这个角落，它就不仅仅是符合某一种别人定义好的风格了，它更能悄悄地说出你自己的故事，反映出你很独特的个性跟品味，变成一个真正让你觉得心安、觉得自在、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所在。
哇，这个想法很好哎，让茶席更有自己的温度。今天的南山居茶道学堂就先到这里，希望这次关于干泡法与湿泡法的讨论能为你的茶生活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别忘了在平台上追踪订阅，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体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茶会再见。